一切为了迎合而说的话都不是艺术，所以 RDP 主播你走真真又随机的下聊了很多东西。我们以爱好者的态度探讨我们所好奇的一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甚。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请一定要告诉我们，否则发现了我们或许就会把播客忘掉。好，大家好，我们来录播客了。我们又好久没有录播客了。我昨天更新播客的时候发现我们有一个月没更新了。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上次你们录的那期实在太他妈长了，有两个多小时。然后我看最后结尾就还是你还没给我传那个文件，你都没传完。最后后面结尾就是很唐突，然后我就猜还有录音，但我都没跟你要了，因为实在
太
长
了，
我都不想剪了。
天哪！
你们上次聊得很嗨哈。
可能
今天我们聊啥呀？我们就好久没见了，是吧？
嗯，真的好久没见了。
我们聊一下那个，就是米总最近特别沉迷于的一个电影，也很火，而且大家应该都听过，叫什么来着？
叫《波西米亚狂想曲》。
嗯， 嗯
对，应该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电影吧。
嗯嗯，然后还聊一本书是吧？
对，还要聊一本叫《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的书。
这本书我先说一下，完全是米总逼我聊的，因为我只看了三分之一，然后米总非要聊，然后昨天我就把我很久以前看的三分之一复习了一遍。
少来，这个书是你先读的，读完之后喜欢的不得了，还推荐给我。
我哪有读完，我就读了三分之一，然后我就说这个东西太鬼扯了，我还是有时间好好静下来读哲学，所以我就没再往下读了。
嗯，反正就是逼你。
逼我什么？
逼你读聊这个 topic 呀？
哦，好好好，你先聊点轻松的吧，不要一下子就切入主题了。明总在说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
对
的那个音乐是吧？
对，有，不要剪掉，要保持我感冒的原汁原味。
你离我远一点，
真真。
我靠！
然后
我觉得鼻子有点塞，
快把门窗全都封上，然后感冒病菌充满每一个立方体。
哎，
然后有蛮多版本的，有的版本是纯钢琴的版本，然后还有就是纯合唱的版本，然后每个版本都挺有意思的。
哦，纯合唱，
对，
嗯，
然后这首歌。我一开始以为
哪一首啊？哪一首啊？他
就
是啊，就是这一首。
对，
哦、
这个是他们历史上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歌。这个歌就是它是六分多钟。
你得先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吧，人家一脸懵呢。
好，怎么会有人不知道这个电影呢？最近不是火到不行吗？这个电影是讲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乐队，叫 Queen 皇后乐队。传说英国有三宝：女王、皇后乐队和什么土豆之类的。
我靠，那不是还有披头士吗？
哦，对，反正就是大家都是这网传三宝之类的，都会把自己想传的那个东西都放进去。
土豆。
anyway， 这个皇后乐队算是这个英国的一个乐队，然后他在应该是在70-80年代特别特别火，就是火极一时，全球风靡。
它是
个
摇滚乐队，
摇滚乐的 rock and roll band。
Rock and roll，
耶、yeah! ！然后这个有四个风格迥异但都十分有趣的年轻人组成。我跟大家讲，这四个年轻人有多神奇、嗯。首先就是这个主唱叫 Freddie Mercury， 水星哥，
水星哥，
对。然后牙叔，大家俗称牙叔，因为他的牙特别大。
不是因为他有四颗门牙吗？
那是他骗人的
啊！哦，
对。然后牙特别大，这个人就是就是那种不是正常的人，就是大家知道正常人是什么人吧，一看这个人就是个正常人，这种人就属于激情四射，那个
哎呀，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我们俩正常吗？
那我们来互相评价一下。来吧
我靠，不行，你这个太跳跃了，我就随便问了一下。
好，然后这个 Mercury 属于那种真的是那种非常适合做所谓的偶像，就是你感觉他身上是有无尽的能量啊，确实他在这个歌唱界对是有一个著名的一个 history record， 就是他能从什么低八度一下唱到高八度，跨越八个声域。然后他虽然牙很大，然后但其实在那个时候那个整容手术也非常丰富了嘛，但他拒绝做，就是因为他特别怕影响自己的 声誉，就怕影响他自己的嗓音，所以就没有做。
你这个人听起来很正常啊，你能不能讲一下不正常的地方啊？
他不正常的地方就是这个人他在大学里他是学艺术的哈，然后他的首先他这个舞台走位非常风骚，不是一般的风骚，他发明了一个走位，就是他把这个麦克倒着拿，然后把这个麦克玩得像一个魔杖一样，然后在舞台上具有激情具风骚。然后第二是他创造的音乐，像包括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也确实特别好，就是音乐功底也特别强。然后他应该是从小开始学钢琴吧。然后第三点，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的 LGBT 的人，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个直男，他自己也以为自己是个直男，
所以他就结婚了是吗？
嗯，也没结婚，就是他应该是终身未娶他那个一生的挚友 Mary。
哦、oh.
Mary has a little friend, his name is Freddie Mercury。
哇哦哇哦，还有这样的一首歌啊？
没有，我编的。你好好火哦。
哎，你还没有介绍，就是他家庭背景也很奇特。
对，他是一个，就是他们家族应该是难民逃出来的，因为信仰问题被逃出来，然后跑到了英国，然后应该是印度的某一个宗教吧，对吧？具体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就是不是英国人，所以他长得非常有异域风情。然后呢，最骚的地方来了，他的舞台装扮就真的是非常骚，非常有趣。比如说他穿那种紧身衣 literally 的从头，就是上面是一个背心，但那个背心是会把他的胸毛露出来。然后他几乎每一个舞台装束都非常非常的经典，然后就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后来他就是因为自己的性向加上私生活非常的受关注，这个受关注度远远超越了困乐队，就大家太喜欢这个人了，粉丝太爱这个人，太关注他的个人私生活，加上他的私生活确实很混乱，然后加上后来就传出来他有艾滋病嘛，然后他一直否认这个事实，虽然他真的得了病，然后这就是他更传奇的部分了。他在患了艾滋病之后得知自己就可能日子不多了的话，每天都坚持工作，然后一直到他死之前的前一天才出来澄清，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我得了艾滋病，
然后第二天就死了。
对，
哦，那是不是安排好的？这太巧了，
可能就是，哎，可能就是觉得撑不住了。
我觉得用四个字来形容他，就是天生巨星啊！
真的天生巨星啊！
对，因为好像就是从一个移民的那种家庭出来，其实一般都是比较害羞、内向或者不自信的那种。
对，
但他就是那种自信爆棚，然后想法巨多。
对，
然后一般的那种什么巨星都是演艺公司要包装一下他，然后他就是原汁原味的。
对，然后确实非常有 talent， 包括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他的这个背景是说，所有人都反对这首歌，因为觉得这首歌太吵了，不可能就是成为一首非常炙热的歌，因为所有电台要放这个歌，电台怎么可能放一首6分钟的歌呢？
嗯，
而且这首歌它不是一般，跟他以前的作品不一样，它是有一点歌剧的元素，它中间有一部分是那种像歌剧唱诗一般，这种的，然后它的风格也非常迥异，然后这首歌是 Freddie Mercury 作曲作词，然后就听完之后到现在都会觉得这是一首非常非常令人震撼的歌，就是这个人真的很有 talent， 然后他还不是音乐学院背景的，这个人就真的是一个很第三很边缘的身份，很然后确实非常有天性，非常有天才，然后加上天生巨星，然后这只是这个神奇的四个人中间的一个。
他讲完这个，我怎么觉得这个就讲完了呢？就其他三个人还笑讲吗？
笑讲，就其他三个人也非常好笑。这个他们的这个吉他手也是被另为那个吉他手名人堂上非常著名的一个人。这个人可是弹吉他弹到了现在哦，就是历史就是一直在弹吉他，就是他已经应该70-80岁了吧？
啊，现在还在弹吉他，
还在弹吉他，而且还在保持这个记录，就是在这个电吉他，就是觉得这种。
哇，我这些播客好多音效啊！
对对，这个历史上还是非常非常技巧啊，各方面都非常。关键这个人可是天文学的博士啊。
哦，
然后他还一直在跨界，他真的发了天文学的论文啊，还不停的去参加各种科普的节目啊，还不停的去什么给什么各种。
这个人叫啥？
这个人叫
Brian
May。
哦 Brian May，
对，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人吧。
哎，对，我就感觉他好踏实，就一路
看电影就觉得非
常
踏实，
哇，这个人向他学习。
对，就是学霸气质的吉他手，把吉他都弹成了学霸气质。
哦、oh.
然后呢第三个人来了，他们的鼓手，和鼓手长得非常可爱，
很萌，对对对，
超级可爱，然后超级花心，就
超级花心。
对呀、啊、就所有女孩子都喜欢他嘛，长得这么可爱、oh. 然后呢就会有非常非常多女孩子，然后他跟 Mercury 他们两个的关系最好，然后就这么好到像男友女友的关系一样。
哦、
oh. 对，然后第四个人啊，第四个人也很传奇，
应该都讲完了吧。他的传奇就是长得可爱，
长得可爱啊，
他
长得可爱，
然后很花心就没了吗？
对。不好意思，这个人的故事一般般喽。然后第四个人，这个人的故事也非常传奇。这个人啊 literally 就是证明了人生是多么偶然。他应该是当时他们的贝斯手，应该都是差不多快知名了吧，贝斯手就走了，然后说，哎，就你了，你要不要来我们 Queen 来当贝斯手？这人说好。这个人也是学一个什么电气工程的专业吧，跟摇滚乐丝毫不相关、
哦、就特别可有可无的那个人吧。
也还好了，他的功底也是非常过关的，他们四个的音乐的功底都是很强的、
哦、
然后呢这个人说 yes。 然后他就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乐队的贝斯手。然后这个又有个特点、啊、他叫 John Beacon 吧，然后这个人是掌管这个乐队所有的财政的。
哦，
这人非常的精明。
哦啊，那个戏里面拍的好像不是这样的呀。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然后大概就是应该差不多就是在十年前隐退了之后再也没有出来过，就是他退了，
消失了，
就真的退了。因为后来的话、哦、他的鼓手和他的这个吉他手他们俩还在一直在演出嘛，还一直在
赚钱吗？
我觉得不是吧，他们就是想热爱这
件事情，想跟粉丝来交流一下、
哎、这个人是、哦、哪怕连这个电影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过，
嗯，
就是说退咱就退。对，但是他还依然非常非常关心这个乐队给他带来的收入。
哦、
oh. ，这个
真的不是学金融的吗？
非常随机压的一个人。对，
嗯，
然后这是四个人的传奇故事，当然还是巨星璀璨 Freddy 的故事，就是还是很有意思。
嗯，哎，你刚刚提那个鼓手还是学牙医的，对不对？然后我记得就是 Freddy 经常就 diss 别人说，如果没有我，你就是个牙医，你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嗯、对，
嗯，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电影的话。感觉很特别的是，就是它很多镜头和很多细节都是在原汁原味的把那个Queen乐队当年的东西重现出来，就包括他花了20分钟，在一个电影里啊，花了20分钟重现了他们当时在一个慈善活动上的演出
啊、，Live Nation 吗？
对，就基本上是原汁原味的把这个演了出来。
嗯，对的，那个好多人啊，看见那个场面觉得好激动啊。
对对、
嗯、
然后这个电影呢是它的音乐配乐做的真的是非常好，不愧是讲乐队的电影，就是从开头到结尾整个的配乐都是让你感觉很上乘。
嗯，
然后音乐就是那种很激情、
嗯、
一个不是很爱摇滚的人都会被这个感觉带进去。
嗯，
对，然后整个电影都在讲音乐如何打动人心、嗯、然后这个乐队的故事，乐队一个草根乐队如何鸡头变凤凰。
嗯，
对，
嗯，你那个在这个电影之前你听过 Queen 的歌吗？
听过听过。然后我一直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印象，就是我特别喜欢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这个歌，但是我不知道他和 Queen 乐队的联系有这么多、
嗯、
因为我对 Queen 乐队的了解也没有那么多。
嗯，
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很著名的足球上会听到那个什么
We will rock you。 对，
这两个乐队，这两个歌居然是一个乐队创造出来，就是太跨界了吧，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歌已经被洗脑成这个体育里感觉是个什么很流行的 rock band 出的歌。
嗯，
然后我一直会觉得这个波西米亚狂想曲好像是某个科幻电影的配乐，因为它一开始那个感觉非常的华丽、
嗯、
壮大、
嗯、
很深刻，让你感受到这个生命的宏大、嗯、宇宙的宏大。
我都想不起来这首歌怎么唱。哎，
嗯，我们要放一下吗？
你可以放一下吗？
好，
我觉得你走追星了。这一个现在已经是几个老头子了。
She's killed a man with a gun against his head. Pull my trigger, now he's dead. Mama, life had just begun.
好，我们接着聊这个，聊回波西米亚狂想曲。
嗯，
对。然后我跟真真聊了，就是我之前对 Mercury 这个人不是特别了解。
水星哥。
对啊，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呢，然后我看他不是结尾有真正的那个 Queen 的乐队，
嗯，
然后我当时还说啊，这个墨西哥大叔为什么会火呀？
墨西哥大叔，
对啊，他最后的形象是留了一撮小胡子，就是你在墨西哥餐厅里随便可以看见一个人。
哦、
然后我当时说，哼，这个演员比这个真人好看
多了。我在墨西哥有一个朋友，就长得跟他很像，
一模一样，好吗？而且还穿个白背心。为什么这种墨西哥大叔又可以成为天皇巨星？我也可以，好吗？我现在下次去一个墨西哥餐厅赚个大叔。
别走。
然后呢？然后后来呢？但是我就是。下来之后呢，我去搜这个真正的这个原版的那个嘛，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原版的那个就是是人类历史上最、
嗯、
最著名的这个最成功的摇滚演出之一之后，然后开始看 Mercury， 然后就开始追星了。
嗯、
然后演员是谁？那个是那个电影的演员，偷偷的也没有演出这个人的精华吧？
嗯嗯。
然后发现哦，真的是巨星，就是魅力四射的一个人。
嗯 嗯。
然后发现墨西哥大叔的造型是有根源的。
哦，是不是因为他那个助理吗？
不是，是当这个跟性解放和 LGBT 解放也有关系吧？就是他那个造型其实是当时。有一派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正好是 LGBT 兴起嘛，然后很多对 LGBT 很成熟的或者是很明确的界限还没有形成，
嗯，
那时候这一派的这个就是倡导 gay 也可以有男性魅力嘛，对吧？
哦，
这就是他们画的一系列形象，就是他们会穿紧身皮裤，
哦，
戴海军帽，然后露出腋毛一点点，然后有大胡子。
哦，
他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形象，是因为他认可了自己从一个雌雄同体啊也好，或者是从一个花哨的人变成了一个阳刚之气的 gay 的方向，就是他，
嗯，
我是公了。大家好，我是公，我是一。You know, I'm not a Leo. 对，然后他就后来变了这个形象，也是有当时的根据的。
哦，
对，还是很有趣的。
嗯，原来是这样子啊。
对，然后这个人就还是很有趣，因为我看了他 literally 真的去参演过一个歌剧
啊。他真的去参演歌剧，
他演了一个歌剧，然后他就把胡子剃掉了，好美啊。长得好漂亮啊，真的很漂亮，很精美的一个人。好可爱，他嘴好可爱啊，他牙也好可爱啊，没长到他的牙怎么办？
李总还沉浸在追星当中，
追星
跨时代，就是跨时空的追星，
追了一个 dead person。 对，
嗯，
对，
嗯，
然后很多人也说就是之前对 Mercury 没有那么了解，然后确实觉得是很值得回味的一个人，
感觉他是那个时代的 icon。
就那个时代也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解放吧。
哎，我想起来，就是他们当时去见那个唱片公司的那个老板的时候，那个老板就说，就是 What's special about Queen？ 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四个人都不搭，但是我们就是给人一种共鸣，就是他的那种共鸣是基于我们都是 misfit。
嗯，
对。
对，其实这个也有挺好玩的事情，就比如说很著名的 We Are the Champion，
嗯，
这个歌是唱给 LGBT 的。
哦，真的
啊。
哦，他可能一开始他讲 misfit 不是在讲 LGBT 这个群体吧，他就是讲任何的就是个性化的或者被社会定义为边缘的人，而是那种不是那种就是随波逐流的人，就是那种年轻人的这种精神。
哎呀，二战后的时代就是无论是在技术上，在科技上，还是在人的思想上，都是特别值得去回味的一段时间。
嗯
嗯，
我觉得可能每一个 decade 或者所有的就是历史都是这样吧，可能只是那个时期是比较动荡，然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我们现在更可能的是世界格局有一点就是变化已经尘埃落地
了，对，
然后但其实我们享受的很多东西都是跟那些历史上面发生的变化很相关的，
嗯，
对。哎 ，anyways， 说回这个，原来 We Are the Champion 是 LGBT 的歌啊，哦，
对，然后因为歌太棒了，所以后来会变成了每次足球赛和什么棒球赛都要放这种歌。后来当我们这种小朋友长大之后，就会觉得这个歌好像是一个很商业的歌，或者是一个很流行的歌。其实背后其实开始是先从 rock， 最后变成 pop。
哦，对对 对，
最后再变成这个 commercial。
哦哦哦，我觉得很有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小众变成大众的一个过程。
对，
啊，我们之前好像上期播客也聊了这个小众变流行，那期播客名字叫
啊，不好意思吧，
我就看你脸红。
谢谢，被你被称为摇滚史上吐字最清楚的人，你在每个词中间很清楚。
Having a ball. Think now. You wanna have a good time. Just give me a call. Stop it now. Good time. Don't stop it now. Good time. Don't stop it now.
Ah, 喜欢啊哈哈哈哈，
对，好，下一个话题吧。
下一个话题，那今天就来讨论一下一本神奇的小书。这本神奇小书叫《蝉与摩托车修理艺术》，有一个非常长且绕口的名字。
嗯，
然后这本书被国内的人知道，可能很可能是因为它跟
不是修理，是维修《蝉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修理和维修差不多吧？
对，它的书名叫这个
Maintenance。
Maintenance, 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 你有没有朋友给你推荐过这本书？有多少个朋友跟你聊过这个书？
没多少。
我好像就是印象当中就是很多人知道，然后
对对对，
但我可能就是跟我真正聊过这个书的人有三个，其中两个是在读博士，然后其中一个是读的数学，然后一个天才。
他们跟你聊的角度都是什么？
就是这本书很好，你一定要看，这是我最爱的书。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很好？
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些人有，就我刚跟你描述那三位朋友有一个特质哈，就是他们都就是认可自己是聪明人，或者是文化人，或者就是上次孟轲说的读书人。
真的你太好笑了，
我觉得
我太喜欢你这种微微尴尬微微黑的表情了。
我觉得很大原因就是很多人喜欢这本书，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太读得懂，他一看就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的读书人会读的很喜欢的书。
我觉得是对这个作者本身的身份认同吧，因为这个作者也是什么读了 PhD， 读过这个，他是本科学的什么化学，后来又去学了哲学，然后就是在学术的追求中就会有很多困惑吧，可能很多人就是读完博也会有这种困惑，就是了解完科学之后发现还是有很多困惑，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太多了，
嗯嗯嗯，
然后又要面临自己人生的问题。
哎，我另外那两位读博的朋友不是读的科学，他们俩是读文科的。
哦，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又说得通了，就是这个，因为这本书是在理性和感性的中间地带嘛。
嗯，
然后那这个他可能从哲学往那面去望，有一面科学我是不了解的。
嗯，
然后那个最后也会有感受吧，就是属于那种两边的人都会有感知。
嗯，
然后因为正是因为感知不到所有的全部，对另一半还不了解，所以会觉得这本书很神奇。
哦，还有一位朋友就是到回国之后也不算朋友吧，就是也有人给我提起过这本书，然后当时提起的方式是，嗯，啊，这就是一本所有大家人都知道但实际上没有人看完的书。
说的太对了，
就是我俩，所以我们要先澄清一下，我们俩没有看完这本书哈。
对，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吧。这本书，
你介绍，我啥都不知道。
他在国内最著名的是因为乔布斯推荐过这本书。
哦，
乔布斯说他深受了这本书的影响，然后把这本书安利给了所有的程序员。
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就是乔布斯的哪个阶段啊？
就我感觉大概就在几年前就特别火吧，就或一堆公众号文章会推荐这本书啊，或者一堆什么大牛大
因为我觉得他经历的阶段还挺多的，就他特别嬉皮，就是他特别 hippie 的那种阶段有在推荐这个还挺有道理的，
对，
但后来那种就是
你想不到吧，竟然是程序员必读的书籍之一，
我就完全想得到呀、
啊、你想得到，
对啊，因为很多程序员然后搞那个搞开源的搞那个互联网的不就是那个嬉皮程序员吗，
不但国内不是这样的呀，我觉得国内就是说这个程序员文化和嬉皮文化没有那么接轨，但很多人读它是因为它需要有程序，就当他从一个初级程序员到一个高级程序员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些
抽象思维能力，
哲学上的思维能力去面对这个程序这个事儿，而不是只看具体的部分，所以很多人把这个誉为程序员的经典就是在这个地方。
到底有多少程序员读过这本书啊？
Who knows?
你有程序员朋友读过这本书吗？
这不还蛮多程序员朋友读的
哦、
oh. 你该问一下，就是技术好的程序员可能三号都读过这本书。
我在台湾接触过的程序员肯定都没读。要不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禅语摩托车维修艺术的这个作者的背景吧，因为我发现这里面写着我就直接照着读了。
好，
就罗伯特伯西格1928年生于美国Minnesota 州双子城，他先读了化学哲学和哲学，后来去读了传播学部硕士，然后去了印度，然后在印度学了东方哲学，并且当修辞学的教授，后因精神崩溃住院，接受休克疗法，痊愈后成为了电脑技术员。
嗯，电脑维修员 IT 人员传说中，
感觉他的故事就好典型的
好嬉皮士啊，就是肯定是亏的粉丝、
啊、不是不是亏不是那个、
啊、是吗，
亏的时间节点比较晚一点，就是这个六十就是五六十年代去印度这个事情，就是乔布斯的那个，就是乔布斯很受这批人的影响，这也没有也不是乔布斯的年代，就是很嬉皮士的那个年代，
最早嬉皮士的那个年代，
对对对，因为他当时在书里面有一段，就是他提到 John 进入了一个，
在美剧里就是那个大家会笑的那个尴尬镜头，
对，我把这个剪掉了，
接着说，
对。哦、因为他在那本书的有一段他就提到 John 进入了一个什么 groovy 的一个我不知道是翻译是啥，我看英文版啊，就 John is in a groovy mood， 然后他就解释了那个 groovy 就是 beat 还有 hip， 然后他就解释说就是他是进入了到了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beat and hip 是啥？
beat 就是垮掉了一代，就是内部、
哦、
那个文化、
哦、
然后 hip 就是 hippie 的意思、
哦、
对对对，嗯，
哦、oh, hip hop 是，所以 hip hop 是 hippies pop，
hip hop
是不是、
well, hip 就是一个潮的意思现在、
哦、好吧，
对对对，
我憋了
well，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叫 bebop 的东西，就是这也是一种音乐，所以我总觉得，
所以是不是还是从那个、就是、
不太确定，
maybe,
不能乱说
maybe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well 有可能吧，对，
嗯，然后呢、
嗯哦、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是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嬉皮啊，
对
对对对，所以就是为啥我那些朋友硅谷的朋友就包括硅谷的程序员朋友会去读这本书就很 make sense，
为什么那些硅谷的人就现在的硅谷的年轻人还会受到这个嬉皮的影响呢？
因为那个文化真的在那个地方扎根扎得很深啊，
是一代一代延续下去的吗？
因为你想他那边就无论是商业然后还是他的这种就是艺术还是他的这种文学，他都是受了那个影响，包括那个音乐他都是受嬉皮士文化影响的，然后现在我们去工作的那些公司，就是那些公司的创始人，比如你去苹果工作，然后他们也是受那个事儿影响的，然后最开始去做这些技术的这些人就比如说发明了那些什么什么什么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这种东西的那些人，他们也是留着大胡子然后每天去就是很嬉皮的一代人，
就是你可能会从你这个非常非常老的老板身上听到他们的这个故事，
就包括
口口相传，
对，包括这个媒体，就是反正就是那代人都是受那个影响的嘛，就在、
嗯、
而且特别是在那个区域就很集中，对，
嗯、
哦、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本书就很典型的是这群人的那个抽到那群人的点，嗯，而且你像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也对这个文化很好奇，然后我们也会去拿这本书出来读，然 然后也会受他的很多这种思想的影，这个思想的影响，所以就是这个文化有一种延续吧。
所以这个嬉皮文化可以总结出是对人性、个人人性的一种放大吗？
嗯，嬉皮文化就挺复杂的，就一部分是那种对于对于工具的一种执着，然后这个就体现在比如说乔布斯他特别喜欢那个 Whole Earth Catalog， 就是全球图鉴，好像是中文翻译是这个，然后还有体现在对于印度还有东方哲学的很多的这种热潮，包括很多人要去印度，
对，
然后乔布斯也去印度，
对，
然后还有就是对于这种就是对于很多事情的畅想，还有对于迷幻剂的这种执着，就包括仙人掌 LSD 这种大麻文化，然后还有包括可能我觉得对开源这件事情，开源软件啊，开源工具啊，然后这种反商业化，这个也是一部分吧。然后就整体来讲是，对于这种就是 anti 主流的这种文化，就是都有一部分，就其实挺复杂，就很难一句话说可以提炼出啥。
为什么会对工具有一种着迷？
复杂的，我也一时说不太清楚。
挺好的，我问住他了。
你这是什么人啊？你不聊书吗？然后聊书，你把这书给我介绍一遍。
好，这本书呢，大家读起来，如果大家去读这本书，就会觉得很神奇。一开始，如果你没有听我们任何介绍，你开始读前三页，你会觉得这是一本纪实小说。这个人在写他的散文，讲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去开摩托车穿越一个什么，从加拿大开始往美国中部去走吧。
是从加拿大开始的。
对，因为他一开始会放一个地图，说这是这本书里作者穿越的地方。如果你没有看这个介绍，你会以为这本是一本旅游游记，但。这就低估了这本书。当你还以为它是游记的时候，
没有，他们是从这边开始的吧？你看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加拿大在这儿，这都是美国
哦，加拿大边境 ，Montana 好像是，
Minnesota。
然后呢，当你开始跟着他们这个游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掉入了作者偷偷里的大脑。作者开始讲了一个人，在这个人中间，在这本书里，这个人起了特别特别大的作用。这个人叫。
叫什么 Ferris
费德洛、然后这个费德洛不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人，但是对于作者来说，这个人就好像是他的神一样。就他这个为什么要就经历这个旅行呢？这个旅行是和这个费德洛这个人自己当时活着的时候的一些踪迹是有关系的。他去拜访了很多就是费德勒活着的时候他的同事，然后呢开始就是你第二段会发现，我开始掉落这个人的大脑，这个人开始讲非常宏观的讲了一些东西，比如说突然开始讲他从摩托车这件事情上开始总结世界是怎么样的，
就是主人公是吧？
对，他开始讲在哲学的世界里世界分为是什么什么，他会等于说先给你讲了一个摩托车的例子，突然之间告诉了你一个很哲学的观念，你这时候就what 这本书开始讲哲学了。
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它首先特别的意识流，就是它是从一个场景到另外一个场景都是就像一条河一样就一直流下去的那种。然后其实意识流的这种就是从美国的它从那个东部然后一直跑到西部，这种书就是有挺多本的，其中最著名的一本就是在路上，其实他们的那个就是整个的感觉也挺相似的，因为在路上也是特别意识流的一本书，然后他就当中穿插了很多事件，然后以及对于世界的这个反思，然后有些东西它就会上升到哲学的一个高度，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就大概概括一下也就这样，就是说了这些东西吧。
你这样说就是你这高度太高了对吧？毕竟在路上这个意识流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这个文学学派，在他们之就是这个学派这个文学学派还是非常创新的，在它
当代意识流吧，
对，就是它会把现实的旅途和人的哲学思考和你幻想中的东西，把这三个东西揉杂在一起。在这本书里也是，就是他幻想他和这个费德洛这个人实际的对话过，还写了一些很幻觉性的场面。然后
哇，你剧透了
，Yes, hate me 。然后也写了他渴望跟这个人对话，他在渴望和这个人对话，也写了一些他自己 就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镜头，什么阳光洒过这个店之类的，就非常意识流的一本书。
就是它具体缠在哪里呢？
他讲在这本书里可以分为上篇和下篇，
嗯，
然后上篇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科学哲学的科普，
嗯，
就对于一个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哲学的人，通过这本书不用讲概念可以告诉你。
我觉得好像不是科学哲学，好像就是哲学吧。
有，我觉得是有科学的部分的。他在讲，因为他是讲他第一开始讲了一部分，就是摩托车修理，他会讲这个世界很具体的东西。他讲了一部分就是科学是怎么回事，你要了解这个摩托车内部，你必须有这个技巧，有这个知识。然后包括他自己也是有科学的背景嘛。然后呢，他反而就突然之间，他上半篇就会一直在讲一个事情，就是理性和感性嘛。理性的部分我们可以认为就是科学，以科学为代表所建立对社会的认知。那感性的部分我们可以认为就是人的感知啊，人的这个幸福啊，社会的幸福这个东西。那上半篇一直是说我们人是需要在科学和哲学中间，我们需要在感性和理性中间去跨越这个边境。他一直在追求了他一直在推崇了这个费德洛，他就是一个跨越了感性和理性的边界结果疯掉的人。
哦，
对，然后这个人，
我觉得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刚刚米总说这个理性和感性，其实他在这个说的过程当中，他是提到了很多具体的学派的，然后总我们可以总结成理性和感性，比如说他会提到这个 reason， 然后提到 romanticism， 然后其实就是他在就这些学派都是在西方的这种古典的这种历史里面都有很多的，就是很有一席之地的，
嗯
嗯，就包括什么浪漫主义啊，我们去这种网上都能搜得到一大堆百科
呀，
对对对，康德啊，什么休谟呀，
然后
嗯，
对，所以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在不知不觉非常自然、非常美的一个场景下突然被科普了，而不是告诉你，我告诉你康德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一个哲学家，他的学派是什么什么。所以当你读完前半章的时候，就好像不告诉你我在跟你讲什么，我已经把这个事情讲完了。
嗯嗯，
我觉得这个技巧和这个过程非常的高超。
嗯，是的是的。然后他其实在就是另外一块你可能没有提太多的，就是我觉得他去描述一些他们在骑车的那些场景的时候，就是那些所谓一大片一大片的意识流的描述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禅的一种体现，就是因为禅很多的时候是让你活在当下，然后你是要用当下的这种你的感受能力去观察还有感受，然后 be in the moment 这些东西，
嗯，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很就是他比较做的特别好的一个部分，就是你可以在他的字里行间里面一部分感受到这种思想的力量，一部分可以感受到这种
对
美的观察，这种禅的一种禅意吧。
对，
嗯，
然后这是他的上半篇，
但是我要吐槽，
嗯，
因为我看完了上半篇之后，我就一边觉得很精彩，然后就向你推荐了这本书，然后我一边就觉得很懵逼，因为我觉得他其实没有让我真正的理解康德和休谟，也没有让我理解那些就是浪漫主义啊，什么古典主义的这些流派，然后我就去网上搜了很多就是对于这本书的评论，然后一般都在国外，大家都其实挺吐槽这本书的，因为大家觉得说他对哲学的那个阐述是不明确的，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对哲学是有一定基础的人，你去看这本书，你会觉得哦，我知道他想表达的是啥，但你不会在作为一个，因为我是一个对哲学没什么研究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不应该从他这边来获取说哦，康德是这样，休谟是这样，我还是应该自己去读那些哲学，所以没有看完上半篇的我就把这本书给弃了，然后我就说哎，我应该先去读那些就是系统性的去读一下哲学，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他自己系统性的读了哲学，然后他又通过他对一些禅的感受，东方的这些哲学思想的一些感受，他自己去写出了这样的一幅很维度很高的一个作品，然后其实我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
对，
但是我读得很享受，
但是我是很 diss 这个的，就是我很 diss 专家对这本书的批判的，
嗯嗯，
因为首先专家是从专家的角度去评价这本书，但我觉得这本书就它是被放在小说那一栏里的，它并不应该被放在一个如此之高的地位，它之所以被放到就被批判是因为它太流行了，但它流行不是它的本意，
嗯，
这个人可能就是写的时候随手写了一本书，没想到就火了，
嗯，
火了之后大家开始 judge 它不够专业，就他本来就是一个很 personal 的事情，
嗯，
就是一个人像散文一样随便写了一点自己的东西，
所以大家还是当 fiction 来看比较好，
对，就我觉得所以说他是一个，不能算是科普吧，算是一个提起你兴趣的人，
嗯，
事情。如果你如果你觉得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你可以很接着专业的读一些什么书，才算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的书。
嗯嗯，就是那种 diss 他的人，一般都会在后面加上一句 ，But it's a literary masterpiece。
啊，好可爱啊！
文学巨作，
对
对
对
对。
嗯，然后就是讲他下半部分一直在讲一个事情叫良知，这个英文叫 quality。然后他的下半部分是非常受 diss 的，就是大家不知道他在讲啥，所以这个东西 literally 是他自己发明的一个东西。他认为这个 quality 是一个事情、一个人、一个系统的精华，但这个东西他认为这个东西就是悬而未决，就是说道可道非常道，和这个理论非常像。他就认为一个东西、一个人的良知，如果可以被说得清楚，那就不是他的良知了。然后他就一直后半部分在讲教育，在讲。通过教育去让人感受到一个事情的良知，感受到一个人的良知，然后大部分人就在这地方读不下去了。
我也没听懂，就是因为我记得他有一部分他有点 diss 教育，因为他觉得就是教育还有像我们其他的一些人类文明的一些架构一样，是一些很庞大的系统，然后系统是为了让一大群人都接受同样的一个观点，然后其实这个就在西方社会里面有很大的体现，包括我们去看他的那个academia， 就是学术界都是说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然后我们在这某一个共同的认知上面，你去发一个 paper， 我来发一个 paper， 然后我们来互相 review 一下，就大家有很多就是共同的那些认知吧。然后他就说，哎，教育也是为了让所有的人类有共同的认知，然后大家就会丧失对于某些东西的感受力啊，或者自己去思考的能力，而是陷入了某一些架构当中。但是我没听懂，就是这个良知是个啥呀？
就是我觉得他应该算是自创的一个东西吧，就是他在捕捉一个东西的精华，所以我觉得他前半部分其实是更适合大众去读，更 public， 他后半部分非常的 personal。
哦，
就跟我们在网上突然写了一个博客，
就像我们的博客一样，没有什么人能听得懂。
对，但也无所谓吧，它本来就很 personal 的东西。
嗯，
然后它前半部分还一直在讲这个费德勒这个人，然后讲的还是很精彩的。就是这个人不是一个特别大众化、特别被抬到爱因斯坦或者抬到康德这个。
这个人是真的存在的，是吗？
这个人真的是存在的，
不是他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
哎，我还真不知道，有可能，
因为他有一部分是提到，因为他有一部分是提到鬼的，你记不记得？
对对。
然后他其实是在提到鬼的那个部分引出了费德勒。
有可能是他自己做的，我们现在现场查一下，太有意思了吧，这个人。哦，这个人。果然是他自创的，就是他自己。
对啊，费德勒是他自己。
太有意思了，这个人。
因为我刚才去读他的这个介绍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吗？就跟费德勒的这个人生是一样的，就是费德勒就是一开始就会想很多东西，然后把很多东西从一个很高的哲学的角度去思考，后来就去印度待了十年，然后学了很多东方文化的东西，然后后来又回来了，然后娶妻生子，然后当了一个普通的人，然后这不就是他吗？还要说什么哦？对，还疯了一下，然后去了印度，然后回来当了一个 IT 人员。
太有意思了，这个人完全就是一个神经病，高知神经病写的一本书，真的非常像，就是一个读博士读到疯的人写的一本书。
但我就说实话，很久没有去这样像他那样去思考很多事儿了。
嗯，我觉得确实就是非常的 freshing， 就是看待世界还有一种这样很意识流的角度。
对对对，
嗯，然后
很抽象，
可以吧？就像他自己说的吧，他的作品也把感性和理性揉在了一起。
嗯，
他会很仔细的跟你讲，要修理好摩托车，你必须一二三，然后转念又会写一些鬼魂一样的东西，
嗯，
是很难被归类、很难被 categorize 的一个人和一本书。
嗯嗯
嗯，所以我觉得他才是 masterpiece 吧，就是在于他的独特性，
嗯，
倒不是在于他的专家性吧。
嗯
嗯，
他有一部分就提到说你如何去理解一个疯子，然后他就说外部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一个疯子的，你得从那个疯子的角度才能去理解疯子。然后我觉得他这本书其实就是跟这个世界说，你不要用那些架构来套我这本书，你要从我的这个主人公的这些阐述去理解费德勒。
嗯，就 be in the moment 吧，在他的书里活着。
嗯，
就是既然感知他的书，就要从书里去看。
所以说，还是一个虚构书，就是要进入这个虚构的世界，然后去接，就放下你自己对于很多哲学和科学还有世界的一些理解，
对，
然后 assumptions 就都放下来。
嗯，
所以下半部分都讲了些啥？精彩不？我要继续读不？
不太精彩，我可能就是偏严肃了吧。就他正儿八经的在讲这个东西，他理解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然后
讲了篇幅那么多吗？
比较啰嗦吧，比较啰嗦。但这本书有一个好处，我觉得就他的就是他的片段性，随便摘抄出来都是一句很好的话，
很美，
很美，
对对对，
很美。然后他的描述也很美。
我不是在看书的时候就会用 Kindle Highlight 那个功能嘛？然后我昨天就是因为你说要录这个播客嘛，然后我就去复习了我的 Highlight， 然后结果我发现我一般就是精彩的地方就是每页整页整页的 Highlight， 然后就觉得好多的片段都写得好好，有很多句子都好有哲理，
而且他的文学功力很强，感觉。
嗯，是的，
给大家随便念一顿吧。自然的法则是人类发明的，就像鬼的存在一样，逻辑学、数学也都是如此。所有值得赞美的事情也都是人的发明，整个世界也是人类想象出来的，整体来说也是一种灵界的存在。在古代，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美妙的世界就被如此视之，它被鬼神所统领。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因为鬼神可以看到。然后他们是摩西、耶稣基督、柏拉图、释迦摩尼、罗梭吧，应该这个人。
嗯，是对的，卢梭。
嗯，罗梭、杰斐逊、林肯、牛顿是非常好的一位，可以算是最好的一位。我们的常识就是用过去上成千上百的鬼神所构成，他们企图在人的生命中找到他们的地位。真的写得好好啊！
你这段我也那个拆下来了。这个就是他一开始有一段是讲那个科技的，讲 technology， 然后他就讲就是他跟他儿子对吧，然后还有另外一对人叫 Sylvia and John， 然后 Sylvia and John 是他的两位朋友，也跟他们一块儿，然后这两个人就是那种就是
正常人
啊，正常人，
对，
而且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大，
对，
然后他有一部分就是他就提到说他那个摩托车需要维修的时候，修比亚和John 就会陷入一种焦虑感，然后他就去总结说这个焦虑感是源自于哪里，然后他就说是来自于科技，
对，工业社会，
嗯，来自于工业社会。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一段特别有趣，就是其实他就讲说John and Sylvia are not mass people and neither are most of the others going their way. It's against being a mass person. 他就说 Sylvia and John 是不想变成主流人群的人，然后他们就很讨厌就是很多科技的一些工具。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有关联的，就是你不想要变成一个主流的人，然后你就不使用一些流行的工具，包括你不与时俱进的去使用这些东西，然后就会发现其实科技和这个科技其实是给人了一种工具，然后这个工具因为太好使了，所以就变成了一种标准，然后这个标准就越来越流行，它就成为了主流，然后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嗯，你这段话说的好好
啊。因为我昨天就实在不知道这个播客要说啥，所以我就先提前记了一些笔记。所以就说的很好，
太可爱了。
哎，那你会推荐这本书给什么样的朋友？
我会推荐给特别
推荐给孟轲，
对，我会推荐给特别被固化的朋友吧，就比如说已经在某个专业里成为专家，无论是感性还是理性，我觉得这本书会打破你很多边界，让你回到更自然的状态。
但说实话，就是他不是有一段描述是他们爬上了一个山坡，然后从那个很高很高的山坡往下看的时候，就发现下面的那些摩托车他们都已经几乎看不见了，然后到达那个维度的时候，他就说其实就是在抽象思考的一个比喻嘛，就是他是作为一个比喻来描述这一段的。他就说在那个山坡风很大，然后你每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难，然后就是费德洛曾经也是爬上过这样的一个山坡，他在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去思考，就是抽象去思考这个世界，然后他最后就他们俩都疯了嘛。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如果是一直是沉浸于读书还有思考还有哲学的那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因为之前也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就没去工作嘛，然后我就觉得那样确实是会痛苦，就是做一个主流的人其实还是很幸福的，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就没在动脑子。然后
痛苦是来源于思考吗？
对啊，是辛苦的。嗯， 然后就会有很多好奇的东西，然后其实很多的东西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思考的过程对我们来说都还是算是轻的，因为我们还是普通人嘛，
小白，
对
对 对, 对，
我们没有到大牛，我们光踩肩膀可能，
但我已经可以感受到它是不愉悦的了，
是是是，
或者是艰难的吧，
对啊，你要挑战人类历史智慧精华的总和是很痛苦的，
嗯，
也是很艰难的，
嗯，我好想要一位老师啊，
我也想要啊，
嗯，我觉得老师可能一大部分就像我的健身教练一样，他倒不是说把那个东西教给我，更多的是他来制造一个环境，然后让我去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一些指点，然后以防我出错，或者是让我做这个事情变得更高效，并且更 pleasurable。
嗯
嗯，
对，
更令人愉悦，更令人
这个事情说得好，不是一个人埋头在网上满撞。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老师的一个重点，
嗯，
把一个内容变得 pleasurable， 然后可以理解，可以吸收，嗯，然后提高整个的一个就是效率吧。
我想放这个歌叫 Under Pressure， 这个是 Queen 和另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叫David Bowie
哦，
一起这个，然后这个歌叫 Under Pressure， 就是讲他就讲人的压力太大了，大家不要压力太大，要放轻松，然后这个歌也很轻松，
可以啊，听一下吧。
所以我们要叫大家不要太有 pressure 是吗？
喜欢，哪个歌
？When it rains, it pours。
哦，
真的，也是一个乐队的歌。
这期播客致敬给 Freddie Mercury 还有 Persig 这两位很特别的人。
嗯，好的。